弟兄姊妹们早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说过，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向门徒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有说到，主说我吩咐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个主的嘱咐，这个命令是要使万民，而且是叫你们都去，是一个集体的行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托付嘱咐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的。我们不仅是仅仅我们受洗得救，而且我们还要使万民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好几讲里面我们提过了，这是一个主的呼召，这是一个主的命令，而且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奉献的基础上。我们先要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必须有圣洁的心智。我们在服事的路上，在做门徒的事上，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才不会很轻易的就退缩软弱。我们也谈过做主耶稣的门徒一些基本的服事的观念，还记得我讲什么是服事吗？服事有两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很多人以为服事就是做事，在教会里面来做事来帮忙，可是服事的基本的定义我提过有两个，还记得吗？这个好几个两个月前所教导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服事的基本的定义，敬拜。感谢主，江波波讲到服事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敬拜神。当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神嘱咐摩西说，我要你把百姓带出来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来服事我。所以服事的第一个定义是敬拜。那么第二个定义呢？服事的第二个定义是做主人要我们做的事，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了门徒，我们要来学习服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服事的态度是敬拜。我们虽然有时候是照顾人关怀人，可是我们都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参与服事。那么我们也提过了，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因为你要知道神怎么做才合他的心意。所以你对于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神永恒的旨意必须有认识。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亲近的关系。我们花了两次讲祷告，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不有时候不蒙神垂听？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他的经义？所以我们讲过了这些。那么接下来我想在年底以前，我想再有两方面的教导。今天我要讲属灵的恩赐，接下来接着我可能正好我们教会也配合的，我们有过去11月份我们会有两次受洗的聚会，我也会讲到怎么样受洗以后，耶稣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人施洗？到底施洗什么意思？那么施洗以后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所以我们接下来几次我们也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谈谈教会 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集中在属灵的恩赐这个方面。到底恩赐是什么呢？什么是恩赐呢？恩赐是不是就是才干？恩赐这个字语 gift 这个字是在圣经里面才有的。你去跟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讲恩赐，说我有什么恩赐，他听不懂。那么我们通常我们讲的叫做才干。我们想想看，你觉得什么叫做才干，什么叫做恩赐？才干是什么？你说这个人有口才，这个人有领导能力，这叫做天然人的。我们有时候人生出来个性不同，这是才干。那么什么叫做恩赐呢？圣经里面既然讲到恩，就是恩典所赐下来的，这个字翻译的非常好，就是说恩赐 不一定是你天然人有的，可是却是神给你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等一下我们来看，才干是用来显出人的能力以及办事情的果效，这是天然人有的。另外恩赐是用来坚固人的信心，显出神的荣耀。为什么恩赐跟信心有关系呢？我们来看恩赐从何而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来看到我刚刚给恩赐的定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看到恩赐是主耶稣，他说他升上高天以后，他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掳掠了仇敌，所以他把这个恩赐，把一些恩典，一些才干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他这是一个礼物，所以我们一下可以看到恩赐的最基本的定义是基督所赐的，是这个得胜的救主所赐的，他给我们，不是我们天然人有的。他可以利用我们天然人的才干来加上神的性情，使他成为恩赐。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会得到神所赐的恩赐。只是你要发觉，你要去想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恩赐。神赐下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11-12，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在这里又提到恩赐，保罗说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换句话说，恩赐虽然神给了保罗，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有教导的恩赐，保罗说我要把恩赐分给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恩赐是可以感染人的，恩赐可以带出恩赐的。所以这个恩赐的目的使我们可以坚固，在什么上面坚固呢？在彼此的信心上面可以安慰得坚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最基本的定义很重要，恩赐不是用来彰显自己，恩赐不是只是用来办事情，恩赐是用来坚固彼此的信心。恩赐跟信心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信心跟我们蒙神的恩典有极大的关系。所以神要把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是要我们用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可以彼此坚固信心。那么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要谈 那什么是属灵的恩赐？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属灵的恩赐。对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说，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恩赐既然是神所赐的，那么我们必须用一个谦卑的心来看，因为不是你自己所得到的。有一首诗歌叫做《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圣徒诗歌220首。那你们叫那个歌词第一节就讲到说，无非是神所赐，就是说我没有一个事情是我自己可以赚来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看恩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以为你会讲道吗？这是神给你的，你没什么骄傲的。你以为你有厨房能够做菜的恩赐吗？这是神给你的。你有安慰人的恩赐吗？这是神要你去兼顾别人的信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刚刚郭弟兄在领会的时候，我相信他发了很多的心思，他选了这首宋尚杰博士讲的邻里生活，那里面讲到很多要一同，也讲到了我们都是主的身体，我们都是分享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服侍，而且看得合乎中道，不是我自己有的。所以必须有这个基本的观念，以正确的眼光，我们应该以信心来看待。第二方面，要看作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恩赐是必须是联合在一起的，是用来在一起来合为一生的。我们一起把第四节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我们读一下来。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英文列出来呢？以前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我们身上有好些肢体，所以恩赐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保罗用的比喻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好像一个身子，因为圣经里面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英文里面这个肢体它的翻译叫做 member。 那么他说 member， 我们身上有肢体，我有耳朵，这个是我这个身体里面的 member， 我有手，这个手也是身体里面的 member， 这个肢体是属乎这个身子的，有各样不同的用处，我们连在一起互相联络做肢体。那么这个关系，肢体跟肢体的关系就叫做 membership。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下呢？因为最近我们教会，你们注意的话，可能今天也会宣布，或者下两个礼拜我们会宣布，教会里面最近这一年多来两年多来，我们在尽量的来修改所谓的教会的章程。这个章程是对着地上的政府要负责任的，教会里面真正属灵的章程是这个。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依据，这是最高的原则。可是我们又是地上的公民，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接受政府的保护， 我们在这里的奉献，我们可以经过政府给我们免税的这个优待，因此我们也必须对政府提出一个负责。因此教会在政府的权柄底下，我们必须有个章程，章程是管理地上的一些引导的原则。因此政府要求我们必须有个 membership 的一个报告，对他们对着政府有个交代。所以因此教会需要来告诉政府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聚集，有一些人需要负责教会产权的管理，对着政府有交代。所以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规定，我们理当遵守。那么既然在章程里面有规定一种叫做 membership， 就是我们是这个会员，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会员，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他觉得这个会员，教会哪有什么会员，我们只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宇宙性的教会的会员。同意不同意？当然同意，大家点头。我们应该是教会宇宙性教会的，我们都是宇宙性教会的 member。 可是我们这里讲的 membership 是什么？ member 跟 member 中间的关系加上一个 ship， 这是英文的用法。比如说我跟郭弟兄，我们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叫 partner， 我们是 partner， 可是我们中间的关系叫做 partnership。我跟你中间有关系是 relation， 可是我们中间呢再进一步的那种我们中间的连结叫做 relationship。 所以不管你要不要这个 ship， 你只要是 partner， 你就是 partnership 就存在那里。所以你是 member， 你也就是有 membership 存在我们中间，很清楚。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要成为你的名单上，我保持中立，我都不加入任何的组织，可以的，这是你的选择。可是我这里要提醒的就是这个 membership 你要不要它都已经存在了。我们是只要是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们是个 member， 我们就是 membership。可是你当然，我再解释一下，你可以说我不要列名在你这个教会的名单上面，可以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位。可是你能不能，你说我不是 membership， 那我能不能参加教会的聚会呢？我能不能参加教会的服事呢？可以的，因为教会是对着每一个人开放的。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你不同种族的人，你愿意进来，我们都欢迎你在这里一起敬拜。我刚刚说过服事的定义，最基本的定义叫做敬拜神。所以你不一定是要天成教会的 membership 你才可以来到这里关心这个地方的事情。可是如果按照章程来规定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些这个教会里面 local 这些当地教会所规定的一些权利跟义务。这个很合理，你如果不愿意，你可以来可以敬拜神，可是你不愿意加入 membership OK， 但是有一个选择，你就没有办法履行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规定。好，我们简单到这里。所以在这里简单的解释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成为一个肢体。那么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时候，我们只要是做门徒的人，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有了生命相交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单独存在的。这个牙齿你如果单独存在的话，它就是一个假牙，对不对？就摆在那里可以拿出来洗。可是单独存在，这个牙齿存在现在连在我身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是只为了它自己存在，它是为了消化系统存在，对不对？ 这个胃啊肠啊他们要拜托啊食物进来的时候你牙齿老哥啊你一定要先把它咬咬咬碎的再给我，你不咬碎你就吞下去那我受不了。所以我们的牙齿一方面也是为了我全身的消化系统存在，我不是单独存在，你单独存在我就说过了就变成 一套假牙就摆在那里，它也不是只是为了好看装门面的，它有它的功用。所以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了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是愿意服侍人的人，我们也接受别人的服侍。所以这就是在教会里面肢体里面我们必须有的最基本的认识，不是你比别人强，不是别人比我弱，我们乃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都有彼此的需要，而且我们的恩赐彼此的配搭，每一个人的恩赐是独特的又有价值的。所以另外保罗又说了，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做预言的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着就当专一做执事。我那个括号里面就是那个有另外的翻译，执事在这里说，或做执事就是说你会服侍人的，你就要专一的，你要单纯的来服侍，你就专心的来服侍人，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的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的劝化，或做诚实的真实的或做施舍的就当真实等等。这些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肢体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功用。刚刚我们在信息以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也是同样的讲到，我们有很多不同，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所赐下的有许多不同的作用功用。那么我们现在要问，既然我们说这是神所赐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为着他的荣耀，为着教会的肢体这个身体，他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的话，那么你要想想看你有什么恩赐。有很多人到今天真的他觉得说我没有恩赐啊， no no no， 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归修正的第一个观念是每一个重生得救人一定有恩赐，只是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操练的熟练不熟练。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来发现我们自己的恩赐啊！如果你今天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冲进来，他拿着一盘饭，结果冲进来跑到这里，突然跌倒了，他想着冲上来这里，结果绊倒了，食物撒了一地。我们看到这个例子，那么现在你怎么反应？这个反应就显出你有什么恩赐。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提起你们的心，第一个你的反应是你赶快把孩子扶起来，你会这样做的举手啊，有有有，很好。你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吗？啊，你有爱心，你有安慰，你叫他不要哭，跌痛了没有啊？所以刚刚我们举手的人你都知道你有爱心，你有帮忙，你有安慰人的恩赐，这样懂哈？可是还有别的反应哦，第二个反应是什么？你马上去清理，你不是把它弄起来，你去帮它整理掉了。那这样的人有什么恩赐呢？有没有人会做这样？没有关系，你哦，还是有人有啊，很好，你们都有恩赐啊。这个恩赐叫做勤快、主动、帮忙。哎呦，我们看，我们现在已经过半数都有恩赐了啊，有人有两样恩赐哎。那么我们看第三个。还有什么责备？哎，有不好，不要不好意思举手啊，没关系，你认为你会责备的举手，也一个啊啊，这个大部分是虎妈或虎爸，对啊，你会责备的人就表示你有什么恩赐呢？这也不是不好啊，教导的恩赐，训话，马上训话啊，这叫责备。还有第四，我在想还有什么反应呢？叫做什么？处罚， 去那边站，今天回去你给我站着，有没有人会这样？现在没有人敢举手了啊。 OK， 有啊、哦，有一次三个小男孩在上面打的叠的跑，我劝他不听，我就去跟他妈讲，哎，我就不知道我这算什么恩赐，告状的恩赐还是什么。他妈妈马上在我面前说：“是你对不对？”他刚刚那三个孩子在我面前说：“都不是我。”他妈妈一瞪：“是呢，我就知道是你。”他马上说：“是。”他妈妈说：“回去我们再说，我们回去再说处罚的恩赐啊。这有处罚是啊、哦，他这是叫做什么训练？我这里没写上来。还有一种恩赐，我突然发现今天早上想到的。有人会跟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对不对？我知道你就是会这样，我怎么讲你都不，我就知道你会到教会给我闯祸。”这是什么恩赐啊？啊，先知的恩赐。好，这叫做先知的恩赐，会说预言的恩赐。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小事情来看，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可是这个恩赐怎么呢？我问你，恩赐可以不可以改变的呢？你今天是一种责备，你就是专门训话人的恩赐的人，你相信不相信你有一天会成为有爱心的恩赐？会不会你在爱里责备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如果愿意羡慕，圣经里面说你，我们都要羡慕一些恩赐，其中最大的是爱。所有的恩赐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因着彼此造就，彼此建立肢体，我们可以向神求。神说你可以求恩赐，你向我求。而且很多的时候，神是用着我们天然人本来有的那个才干，因着我们奉献给神了以后，他就很容易的，只要你的心态一对，你对于服事的态度，对于真理的认识清楚了，你天然人的才干很自然的可以转变成被神所使用的恩赐。保罗不就是这样吗？保罗他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对不对？他受过最严肃的最严谨的训练，他是那么要着杀那些基督徒那么认真的人。可是有一天当他悔改了以后，他这些天然人的才干全部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讲解圣经他能够分辨的那么的清楚，他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人事物他可以看得那么的严肃，可以一针见血的指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在信心里面你领受这样的恩典。而且恩赐里面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比较。你看这些恩赐里面都有它的长处，都可以造就人，不要说哪一个恩赐比哪一个恩赐强，没有的。我们都是在主的手里被神所用。那么我们来看建立教会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既然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一起来成立这个在教会里头配搭。所以这一段话，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里面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来，他所赐的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神借着保罗来启示我们，教会在地上，在天上，在神的旨意里面所有的一些特质。今天我不会太多的时间讲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礼拜五晚上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安排了用八次的时间，我们来讲什么叫做一个属灵领袖，他生命的培育还有他的职责。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准备的弟兄已经把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没有来参加聚会的，你可以上我们的天成教会的网站，你上了天成教会的网站里面有一个叫做读经辅导，有个按钮叫做读经的辅导，你进去读经辅导里面的时候，有个周五晚上的聚会的里面有一段，有你就可以找到这几讲的弟兄们他们姐妹们他们所做的整理，所做的分享，有讲义在那里，也有他们的录音档，讲得非常的，都准备得非常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我只简单的讲，建立教会里面的一开始的神要设立教会的根基性的恩赐，这里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简单的讲，这牧师和教师其实这是一种职分，一种职分，有人把它当作两个职分都无所谓，你只要明白这是什么的恩赐。使徒是什么恩赐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看到使徒就是当初，这里讲的使徒是当初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把耶稣基督对门徒所有的教训讲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成圣经的。所以使徒是使徒的教训，讲的是他们能够，他们是把神的话语记载在书上的，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先知呢，他讲的意思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不要太以为这个先知，今天很多的人把这个先知太强调，认为是在讲一些预言、算命的这一类的，讲一些会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先知是有这个功能，如果要测验出是不是真假先知，最容易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讲的话会不会应验。可是当保罗在这里讲到新约的教会建立的基本的恩赐之一的先知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叫做传讲，按照神的话语传讲神的心意，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来合神的心意。今天所有的站在讲台上，站在成人主日学，站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做教导的弟兄姊妹，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把神的心意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头，这叫先知讲。所以你不要以为先知只是讲了个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有的先知是可以的，有人是真的神有赐给某些人特别的。可是你要注意一点，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先知的预言的事情，最根本的是跟着神的国度，跟神的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如果有人看到你，告诉你说我先跟你讲，你可能明年的三月你会得一场大病，或者说明年的五月你的公司会卖掉，你就必须搬家等等， 你先存着一个审慎的态度，你不要急着说他讲的不对。问题是你要问你自己，你也要问这一位跟你发预言的人，你说请问你，你照着你说，你跟我讲这些预言，跟我的信仰，跟我的信心，跟我将来被神使用有什么关系？你一定要问这个。因为这个先知讲的这些预言预测的事情，不会只是告诉你你明天会感冒，你后天会发财，讲这些没有意思。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要来告诉我们会发生的事情的话，神的先知一定跟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决定性的关系。今天要讲预测的事情，不止圣灵会做，今天很多的邪灵他也会做假冒的工作。所以我要劝导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种恩赐的时候，我宁可弟兄姊妹，我们保守的，我们来多听多羡慕那些能够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造就我们的这些信息。有传福音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人的谈道，有到去做宣教士的，这些都是传福音。传福音不只是话语上传福音，有人他会带人来，他自己不会讲，可是他却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总是把人说，那你到我们教会去看看啊，你来我们教会。我今天看到有好几位都是别人带来的。那有的姊妹她就是非常的，她就是她自己开餐馆，或者她自己开诊所。我们的弟兄中间也有他自己在自己开家里开裁缝，给人家修补衣服，甚至帮助大家剪头发。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行业，可是我就注意到弟兄姊妹里面有许多有传福音的负担。我到他们的诊所，到他们的饭店，到他们的家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把教会的或者一些材料摆在那里，墙上贴着神的话语，这叫做传福音的。我们都有可以在神那里来领受这样恩赐。有牧师和教师，这个牧师是牧养人的，关怀人的，教师是教导人的等等。所以我们发现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根基性的恩赐是这几样，然后呢他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牙齿有牙齿的功用，舌头有舌头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我们要通通一起发挥这个功用，然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聚会，今天能够大家专心的坐在这里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有多少的恩赐要配搭？早上你看那些招待站在门口发单张欢迎你进来，我们有弹琴，我们有诗班，我们有厨房，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等等等等，就是让我们彼此来各尽我们的功用，一直是要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些恩赐的配搭的目的是我们要认识神的真道，同归于一。这里就说到了，这里说只等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不是吗？你看今天我们看各地各方的教会，有的对于某一方面的讲解他是偏向这一方面，有的对于某一方面的做法是偏向那一方面。因此我们天然人的立场，我们会常常的论断批评，但是神的心意在里说，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有一天我们应用彼此的恩赐，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劝导，我们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有神的那个宇宙性的眼光来看教会。我一再的呼吁，我也常常很痛心的，就是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们不愿意跟别的教会的来往，这是在 我们把自己标榜在另外一种地位，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教导，你觉得我可以，可是你我们应该的态度是为这些教会弟兄姊妹祷告，而不是你论断他。你不要老是攻击别的教会，或者强调自己有多好，这个都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有一个接纳的态度。当然他讲的错误的教训，我希望他不要带到我们当中来。这是你要做传道人的，做教会的负责弟兄的，我们要有慎思明辨，可是不要让弟兄姊妹中间分门别类。这些难处我们宁可自己承担下来，我们多花些功夫去交通，去沟通，而不要彼此排挤，因着各种不同的理由，我们来破坏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这样子，这些的恩赐，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都能认识神的儿子，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愿意在我们身上他要给我们的那个程度，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可以一直成长，不再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可以对真理有认识，我们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恩赐需要被使用的一个方式，也是目的。那么这些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个恩赐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而赐给教会的。那么神赐下属灵的领袖的目的，他就是要成全圣徒，要各尽其职，不是我们包办，不是这些人包办所有的服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感谢神，在我们今天聚会的这个地方，你发现不是金弟兄一个人包办讲台，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讲得到，金弟兄讲得到，也只有某一种他的神用着他的人格，用了我的个性，他有某一方面强调的。可是神用着其他肢体的丰富，你会看到有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理解，他不同的个性，他们可以供应不同的人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都是像金弟兄这样的人的话，那小孩子每一个人都不敢来教会了，对吧？他一撒了东西，一做坏了，你每次就训他，那就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有爱心的人，主动帮忙的人，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能够在信心爱心上面彼此被建造完全，这就是神赐立恩赐的地步。比如说圣经里面，我们 去年读了先知书，读了历史书，里面讲到了以斯拉跟尼西米。你们还记得的话，那里面讲到了尼西米是一个酒政，他是一个在王的面前侍奉酒的，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他也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当他听到他的百姓为着重建城墙，神要应许他们被掳的归回去重建城墙，却建不起来的时候，他心里着急，他就向他的老板请求，他能不能请假带着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就带着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历史书里面告诉我们，看到他们是分工合作，各尽其职。有人建城墙的时候，就有人拿着刀枪在那里注意有没有敌人的攻击。每一个家庭 各自修建自己需要修建的部分，然后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建造，就是必须是各尽其职。我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肢体参加服事。我们单单看厨房的服事，我们有多少组？每一组有几个人？有三四十，不止四十个，我看都至少四十个人。有学着年轻的男士们进去帮忙抬锅子，抬这些重的东西。女士们在那里切菜调味。我们还有好多的儿童主日学，今天现在在楼上帮我们照顾孩子、照顾婴儿的。我们必须要全体动起来，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必须要有的一个现象。好，我们这样看了它的长成的特征里面，我们说过必须在真道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督的教会，它如果没有放去了这个真道上面，只讲爱心，只想社区服务，这个不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所以我们发现初期的教会成立的时候，那里说他们都很同心合一的，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当初初期教会的第一个特色，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第二个方面的教导，我们必须在爱心中增长建立，否则这个教会只不过是一个组织。有人说教会，我们用英文来讲的时候，可以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个叫做 organism， 有机体 organism。教会是个生命体，可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组织 organization， 它必须要有一些分配分工的合作。我们既然是分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恩赐可以摆在哪里。我们又是生命体，因此我们必须在爱中彼此建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提到这里，我也要提醒我们每一位，想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恩赐摆上了吗？我讲的不只是事务性的，你有没有为教会祷告？你有没有去关怀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当你把这些，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恩赐，我的年纪已经大了，我不能够到厨房烧饭，那么你能够在教会的祷告，每一天的这个祷告信上面，我们的这个程序单上面，你翻开到后面的时候，有每一天给你预备的为着教会各样的事情的祷告，你能够把你的祷告的这一方面的恩赐摆上去吗？你没有，你可以向神求，求神给你。我们需要这样祷告的勇士。在今天教会里面做事不愁人做，我们只要讲了，每一个很多人愿意，可是在祷告的上面，坦白的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天成教会很需要祷告的服事，非常需要祷告的服事。祷告会里面来的人多次的呼吁，就是那么十几个二十个人来。弟兄姊妹，我都明白我们下班很辛苦，我们还要做家事，可是我也请弟兄姊妹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做了榜样。我有三个小孩，我没有做传道人以前，我也靠着主的恩典，我没有停过祷告会。我知道只要你愿意做，你愿意来到教会里面，你尽上你的这一份。你知道祷告会是一个最不好玩的聚会，你知道吗？最没有成就感的。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来听一个诗歌敬拜的聚会，我好享受啊。那很多人不能享受祷告会，因为讲祷告会本来就不是让你享受的，祷告会是让你来为着教会，为着肢体，你带着一个负担来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来祷告会 OK， 可是你能不能在家里面 为着肢体祷告，不一定是有形的。我这里呼吁的是说，当你如果真的你的人的身体能够来到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你知道你什么都不说，你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已经是兼顾了其他来祷告人的信心，这就是你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何况我们自己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带到主的宝座面前求，而且你要相信圣经里面说的，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必垂听他们。你一个人祷告很单薄，可是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彼此生命相交的时候，你的祷告更容易摸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肢体的配搭里面，我们是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肢体里面，这里说到爱心里面要说真理，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并不是只是说我发现你有什么错，我就坦白的告诉你你今天有什么错误，那个还不是这一句话的真实的意思。这一句话真实的意思是，我们在爱心里面常常彼此用神的道理、神的话语来劝勉。比如说，我就刚刚前几分钟，我来劝弟兄姊妹把你的这一份恩赐摆上。我讲的依据不是依照我个人说我想要有事情要找你来帮忙，不是不是，我讲的是在真理里面，请弟兄姊妹知道我们都是肢体的一份子，神的真理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一份子在爱心里面摆到贡献出来。因此我要求弟兄姊妹，你能够在家里来祷告，你能够到教会里面来祷告，这是在爱心里面。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机会，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如果我不讲，我不讲，使你失去了一个蒙恩典的机会。你知道你的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夫妻常常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你的儿女们，他们看到了，你知道对他这一生会有多大的影响吗？今天我可以跟你做见证，今天当我没有特别告诉我的孩子说爸爸现在要祷告了，妈妈现在要祷告了，可是我的孩子从小他进出客厅进出我们卧房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父母在那里安静祷告的时候，这个对于他这一生，你不需要说因为他离开家你去担心他会去吸毒，他会去参加 party， 你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你的孩子知道他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他知道当他做坏事的时候，做那些事他的父母一定为他担心，在为他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爱心里面我们必须有彼此的劝勉。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我凭着神所赐的恩，我们告诉我们不要看恩赐过于所看的，我们在恩赐上面我们要以信心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要太高抬自己，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一些都是恩典，无非是神所赐的，不是我自己努力所得来的。所以你看到一个教会里面恩赐配搭的最主要的目的三方面，很简单，第一个是在真道上必须合一，第二个呢，刚刚我们才讲第二个是什么，在爱心里面要说真理说诚实话，第三个呢在信心的根基上。所以我最后我要用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下一个月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带领的弟兄他选了一篇文章，里面有 一段话讲到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恩赐怎么配搭的时候，他用的一个比喻，我事先读了，我觉得非常生动，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比喻引用出来，你来看看，这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光景。他用了一个工厂里面有一些工具召开大会的比喻， 首先我们看到铁钉就来骂那个铁锤啊，他们老板不在，那个木匠不在的时候，铁钉就骂铁锤。他骂他什么呢？他说你只常常就会暴跳如雷，当头棒喝，毫不留情。因为铁钉常常被铁锤打嘛，他就说你天天你就是那么脾气暴躁啊，毫不留情。那么木板就来指责铁钉了，你不要讲人家那个去，他怎么指责铁钉呢？他说你是常常针锋相对，言辞尖锐，伤人要害。他说这是铁钉干的事，是不是这样？好，那木板讲完了，别人也看好，你讲别人，我也来讲你。两尺就来骂木板的，这个尺字怎么说呢？他说你啊，表面虚浮，缺乏深度，你这块板子只有这么薄薄的，你一点深度都没有，你还讲别人了。好了，两尺有什么缺点呢？你们猜猜看，两尺有什么缺点啊？这很有创造力啊！这是两尺，有人拿了，他说你他吃这个句子就来嗤笑两尺的。他说你是什么以自己为标准，自以为是，是这样吧？两尺每次就去量别人，去量别人，那句子又怎么办呢？哇，这些工具都是人才啊，每个都是有都不是省油的灯啊。结果起子来就来责备句子，他说什么？我这看不到。他说制造噪音啊，灰尘，挑拨离间啊，你跳 OK。句子每次发出很吵的声音，制造灰尘。还有没有？我看他那个讲的还有一个起子啊，是吗？螺丝就来骂起子了。他说你只会钻牛角尖，你每次那个起子一直钻人家，一直顶住人，顶着螺丝钉一直钻进去。所以你看，当工匠不在的时候，这些人彼此批评，彼此骂来骂去，结果讲得高兴的时候，木匠进来了，他把所有的家伙全部收集起来，然后收集起来呢，摆在工匠的手里，他用这些锯子、铁钉、量尺、木板、起子、螺丝钉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讲台。他用这些东西把它集合在一起，在巧匠的手里成了一个讲台，成了一个桌子，成了一个椅子，可以被正确的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愿我们在主的身体里头，我们彼此配搭，使神得荣耀。最后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要还能遮夺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特别喜欢这个呼唤，真的彼此相爱，确实相爱，做神百般恩赐的小管家。我们一起来把最后这一段话读一下，这个红的字，来，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真的。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是的，你呼召我们做门徒，你也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为了要建立你的教会。主啊，但愿我们都是在爱里合一，在主里同心，我们能够以你给我们的恩赐彼此包容，互相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啊，谢谢你，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你也给我们天上来的恩赐， 求你继续保守，保守各地的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名，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最后，我想报告以前，我先用几分钟报告这一件事。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已经说到了有一个，哎，出不来吗？啊，下个礼拜六晚上7:30，有一个天路师班跟一位讲员叫做高光弟兄，从山东来的一位弟兄。这个弟兄有个特殊，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了他在角声使命中心的聚会，我非常的受感动。这个弟兄他大概20年前，他在一场瓦斯的悲剧里面，一个爆炸的里头，他为了在家里的炸掉这个瓦斯的，他为了拯救他的妻子，为了拯救他的儿子，几次进入那个火里头，结果他的全身被烧的，动了18次的手术。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是分享见证，我也被安排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些服事，所以我去见到他的时候，我必须去跟他打招呼。我坦白的说，弟兄姊妹，当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把我的眼睛我要挪开，我不能够正视他的脸，我不能正视他的脸。我一下子警觉到非常的，可是那是我天然人自然的反应，我眼睛马上不敢正视他。等到我一秒钟我回应过来，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要跟他握手，他首先他自己退后。等到我近前，我要表示我接纳他没有关系，我握他的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手上抓的不是个手，你知道那种感觉。这位弟兄在他的整个的见证里面，让我看到一个人刚硬不信主，他的母亲为他的祷告，结果他以为他自身的才华，他成为，他会拉小提琴，会吹萨克斯风，他成为演员，会做广播剧，是录音的，结果全身烧的简直是全世界的案例来讲的话，他全身只剩下头上的头皮还可以用，所以经过18次的手术，是用着他头上的头皮来补他的身上。20年来，现在差不多10几年了，大概没有20年，10几年来可以出来，可是全身没有汗腺，没有，他唯一出汗的地方是这里。你可以想象，他站在讲台，我坐在最前面，因为我马上也要上去跟他配搭服饰的时候，我坐在下面看他那个汗一滴一滴从这里冒出来，沿着这个地方流下来，流到这个洞里头，这里不是鼻子，两个洞，流到这个洞里头。所以我突然觉得，后来他们要我讲几句话的时候，我只能够讲说，我今天第一次感觉说我全身会出汗，我有眼泪，我有口水。他讲到的时候，讲一讲他舌头就讲啊，他没有嘴，那个嘴唇不是原来的肉了，你懂吗？我们今天能够呼吸空气，我们今天身体能出汗，我今天能流眼泪，我能流口水，何等大的恩典！当这位弟兄做见证的时候，他很痛苦的讲，我去冒着生命烧成这个样子，去把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子救出火坑的时候，我换来的结果是什么？我的妻子，当我要去接触我的妻子的时候，她夺门而逃；当我要去抱我的儿子的时候，我儿子说，你是鬼， 他说作为我一个，我为了救你们，我可以不要进去三次两次，我今天这样落到这样的结局，妻离子散，在他人生最悲观绝望的时候，他想起他母亲为他的祷告，他母亲没有放弃他，他信了主。下个礼拜六，请你邀请朋友来听他生命怎么改变的见证，怎么从五次自杀没有死掉。这样的人不要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去菜市场要买菜的时候，人家要都跑啊，人家的他气到把人家的摊子掀了，他没有办法活。他说我连要出门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人都说鬼来了，鬼来了。下个礼拜六，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听神怎么改变这个人生。这样的见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不是说他祷告生了儿子他信主了，他是在完全抵挡神的光景里面，一场这么大的灾祸临到他，他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成为在各地为主做见证的人。但愿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还有天路诗歌的诗，那些歌词你会发现，我今天预告你下次特别的听，你竟然会发现这些写的诗歌是十年前写的诗歌啊！作者写诗歌的作者跟这个高光弟兄根本不认识，是这么两年他们才认识的人。那些歌词，当这个高光弟兄，他是演员，他是做广播剧的，他是会唱歌的，当他在讲台上做完自己一边做见证一边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去听他的每一个歌词是为他写的，这歌词写的就是他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邀请朋友，请你自己带着敬畏的心、祷告的心，我们来参加这个布道见证聚会。我很犹豫的要讲，我相信如果我们带小朋友来的，我只能这样讲，你最好不要带小朋友来，或者小的，你懂我的意思，或者你让他不要下来，不要靠近，因为如果他受不了，他回家晚上不会睡不着觉。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为他，为着这个聚会，我们多摆上我们的祷告，愿神的名能够得荣耀。